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讲过的道中，我知道有些内容会有点争议，我觉得约翰的讲章也是如此，今天所要讲的也不例外。在今天的这篇道当中，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讨论的素材，如果真是这样，我请大家讨论的时候对我友善一些。要记得，在我所提出的各种教义的外表之下，我也是一个恩慈、仁爱、热心的人，希望能得到各位的爱。所以，大家请听好了，如果我说了什么让你产生疑问的话，甚至冒犯了你，请你与我交流，这样我们可以更多的交换一下彼此的看法，谈得更透一些。每个人都可以来问我，无论你所持守的是什么样的立场。新约圣经当中用了三个词来描述我们所说的神迹，或者说是超自然的事情。当彼得在五旬节讲到谈到耶稣基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这三个词他都用到了。请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神迹、奇事，将他证明出来。彼得用到的第一个词就是异能。异能这个词的意思是大能或者非凡的作为。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彼得用到的第二个词是奇事，这个词约翰只用过一次。而彼得用到的第三个词是神迹，这个词约翻用了17次之多。约翰第一次用这个词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就用在耶稣将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当中。彼得在他的那篇讲道中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说耶稣基督把这三样都用到了，就是异能、奇事和神迹。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为了证明他的神性。耶稣所行的异能从来不是只为了显示他的大能，变个戏法好吸引众人的眼球，而是作为记号，通过显示这样的大能来指向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更深层的事实。那么在这第二章当中呢，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说明了什么呢？为了别错过这个要点，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1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11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么这第11节告诉了我们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两个原因。哪两个原因呢？第一，耶稣行这个神迹 是为了让他的荣耀显出来，也就是把他那属神的神性，把他的神性显示出来。第二，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第二原因是为了让他的新门徒能够相信他。这个神迹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说实话，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只看到了耶稣把水变成酒，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看到。那么把水变成酒怎么能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它可以显明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和他的荣耀呢？怎么能让他的门徒们相信他呢？圣经当中所记录的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概况，很多细节都没有提到，不过呢却给了我们足够多的信息，让我们能看到基督的荣耀，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就像是那些门徒们所能看到的一样。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婚宴的概况，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来开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这里先停一下，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之间亲密的关系，通过婚姻契约的这种形象的方式，在圣经当中一而再的重复出现。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往往是用婚姻来描述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当中，基督的门徒被说成是新郎的陪伴之人，与新郎一起欢喜快乐。弥赛亚时代的来临在以赛亚书中已经预言过了，也是以婚姻为象征的，用很优美的语言来表达出来。请大家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二章，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二章的第五节，这里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后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再一次用到了婚宴这个形象化的比喻，说以色列拒绝参加婚宴的邀请，所以这个邀请就转向了所有其他的人，让他们成为神国的一部分。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八到九节当中，王对他的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所以耶稣所行的第一个异能极有可能就是在发出天国的邀请，成为这个婚宴上给出的一个记号。那接下来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在那个时候，婚礼是一个盛大而且漫长的庆祝活动，通常是从夜晚开始。在婚礼的那一夜，新郎一般是由一个点着火把的壮观的游行队伍引领着，从他父母的家中，也就是从新娘子父母的家中，把她带到新婚丈夫的家中。在游行过程当中，人们又唱又跳，所有的婚礼客人都加入到这个游行队伍当中。一旦他们到达新郎的家，就要宣读婚礼的惯例，签署所有的法律文书，在所规定的洗礼和祝福仪式后，婚宴就正式开始了。 那个年代没有度蜜月的习惯，不过他们会庆祝一个星期，所有被邀请的人都会来，无论是村里的邻居还是远房亲戚都会参加。新郎和新娘在这个期间会一直穿着最好的婚礼礼服，人们就像是对待国王和王后一样来对待他们，实际上他们穿的也像是国王和王后，戴着用花做成的王冠。婚宴也是异常的丰盛，在贫穷和艰辛劳苦的一生当中，婚宴的这一周是绝无仅有的快乐日子。第二节告诉我们，耶稣也在被邀请的名单之上。此时这位参加长达一周之久婚宴的耶稣，是不是与我们平时对他的感觉有所不同呢？他太圣洁了，恐怕不会放开玩得开心吧，对吗？不过弟兄姊妹们，耶稣不是那种整天板着脸不苟言笑的人，实际上他非常风趣也很幽默，常常拿那些宗教领袖们开涮。耶稣是热爱生命的神，他是热爱生命的神人。我们要是效法他的话，也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会常常微笑。最近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孩子们平均每天笑400次，而成年人平均每天只笑20次。有些基督徒常常板着脸，脸拉得老长。我以前的一个神学院教授说，很多基督徒的面部表情都非常适合作为《耶利米哀歌》这本书的封面。斯布珍在他的《致我的学生》这本书当中写道，对于所有要去赢得灵魂的人来说，我建议大家要有一个愉悦喜乐的灵，用蜂蜜比用醋能抓到更多的苍蝇。同样的道理，脸上挂着天堂的人比脸上挂着地狱的人更能引领人上天堂。有很多的基督徒如果发现周围的人都玩得很开心，他们马上会怀疑让这些人开心的事情肯定不合乎圣经，一定有问题。但耶稣基督可不是这样，在这里他是作为一个被邀请的客人来参加这个婚宴。摩门教的教会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很有意思，很多年来他们都教导说，耶稣有好几个妻子，娶了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在他们的后裔当中有一个人创建了教会。摩门教中有人教导说，迦拿的婚礼其实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婚礼。这样的解释当然是错误的，大家想想看，耶稣被邀请来参加自己的婚礼，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大多数男人在结婚后都开始忘事了，这个倒不假，那么难道耶稣也忘记了自己的婚礼？当然不是，耶稣是被邀请的客人。大家能想象一下吗？在20多年后，当这对夫妻在看他们当时的婚礼的签到簿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耶稣这个名字。或许他们还记得耶稣曾经参加过他们的婚礼，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回忆？想象一下，能邀请耶稣参加他们的婚礼，这样的人该多有智慧，多么蒙福。不过呢，这场婚礼后来差点不欢而散。请大家看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在东方的文化习俗当中，酒在宴会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拉比教导说， 没有酒就没有快乐。快乐不是因为人们喝的酩酊大醉，恰恰相反，醉酒在当时被看作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很小心的在酒里面兑上足够多的水，以便防止醉酒。事实上，酿酒是那个时候净化水的一种原始方式。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变出了酒，所以这段经文也常常引起人们就有关喝酒的问题而产生争论。那么问题是，圣经真的教导不让喝酒吗？不是。保罗就曾经鼓励过提摩太喝点酒，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可以稍微用点酒。这是记录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但是在关于是否可以喝酒的这个争论中，有一个问题却常常被忽略了，就是圣经当中所允许喝的酒与我们现在所喝的酒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经文所说的，并且考虑到当时的文化习俗，就知道我们现在所喝的酒其实是圣经中所说的浓酒，是圣经所禁止的。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今天的酒与新约圣经写成的那个时候的酒相比，酒精含量要高很多。就拿220毫升的杯子来说，大概就是一杯4两多吧。如果喝上11杯那个时候的酒，才相当于现在一杯葡萄酒的酒精含量。因此这位历史学家半开玩笑地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们是有可能喝醉的，不过在他们的头脑受到酒精影响以前，他们的膀胱恐怕早就受不了了。现在那些想为喝酒找到一个正当理由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耶稣那个时代所能接受的酒其实与我们现在喝的酒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神为什么不允许喝浓酒，或者能使人喝醉的酒呢？神在保护我们什么呢？所罗门在箴言书23章31到32节写道，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达拉斯神学院的盖斯勒教授是这样总结的，虽然在圣经所在的年代人们喝发酵的酒，圣经也允许人们喝，但是要知道那时候的酒精含量要比现在的低很多。现在人们喝的酒可不是那时候人们喝的酒，所以现在的基督徒们应该意识到，葡萄酒、啤酒或其他酒类实际上是浓酒，是圣经中所禁止饮用的。约翰福音2章的这段经文常常被人们滥用，很多人说，看到了吧，如果耶稣可以喝，那么如何如何如何，或者如果耶稣变出来了酒，那么如何如何。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捍卫基督的品格。耶稣不仅出现在一个喝醉酒的聚会上，而且还变出这种物质来为他们的醉酒来助兴，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这与他的品格是完全相悖的。弟兄姊妹们，我所看到的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当我们的社会渐渐醒悟，认清了酒精的危害，而与此同时，教会却在支持饮酒。 当新闻媒体在呼吁关注酒精已经成为美国最喜欢的毒品的时候，而教会却在教导可以有限制的喝酒，将其视为节制的同义词。可悲的是，在美国有超过500,000的儿童被界定为酗酒者，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第一次喝酒都是在自己家的冰箱里找到酒喝的。他们中有1/2以上的人父母自称是有宗教信仰的。对于教会来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以自由的名义做出违背常识的事情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一开始讲到我所讲述的有一些的内容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争议。没有关系，如果大家对此依然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再找时间有更多的交流。那么耶稣所变出来的是当时口味最好的酒，他用自己的配方，自己所选的香料，用最好的葡萄按照特定的比例混在一起。这是发酵过的酒吗？当然了，否则的话水是无法被净化的。那么这是一种浓酒吗？就像现在外面卖的，绝对不是。否则的话，耶稣就违背了其他经文所说的，而且这样做就是在犯罪。我们过会儿还要回到那个神迹，不过我们先看一下玛利亚在第三节所说的。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东方习俗中，好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招待客人的东西用完了的话，对新郎和新娘来说将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历史文献中曾经记录过，有一个家庭就曾因为准备不足而最终被处以罚款。比这个更糟糕的是这样的事情所带来的象征意义。酒不够喝了，等于是承认客人、新郎和新娘没有一个开心的，这实在是太丢人了。玛利亚肯定与新郎或新娘有很近的关系，她非常关心婚礼是否顺利，甚至知道酒已经供应不上了。也许当时玛利亚就在婚礼上跑前跑后，在婚宴上帮忙。她向耶稣求助，这倒也没什么，玛利亚已经习惯于依靠耶稣的力量和智慧了。约瑟没有出现在这个场景中，很多人认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人们不仅知道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实际上已经是木匠了。这个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的6:3。显然在那个时候，这个家庭的经济收入已经需要依靠耶稣的劳动力了。与其他的寡妇一样，玛利亚完全仰赖她的这个长子。玛利亚知道耶稣的大能，所以她来到耶稣的面前，想敦促他做点什么。她的错误也就在于此。很有意思的是，作为耶稣的母亲，福音书中记录了玛利亚有两次试图影响耶稣，而这两次她都受到了责备。请大家看4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在这句话当中的语气并不是粗鲁，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过耶稣的话确实是有些唐突，耶稣对母亲的称呼，他所用到的词在希腊语中就是女人、妇人这个意思。中文和合本中虽然翻译为母亲，但是也做了注解，你可以把它翻译为恩慈的女士或亲爱的妇人。 不过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希腊语文学作品中，这个词从来没有用在母子之间的称呼上，希伯来语或者希腊语就没有这样用的。有一位圣经注释书的作者就指出，在耶稣刚刚开始公开服事的时候，当耶稣称呼玛利亚为妇人而不是母亲的时候，显然他是在清晰地表达出他们之间的一种不同的关系。这样的称谓在保持礼貌的同时，强调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在耶稣的侍奉期间，玛利亚还有一次想影响他。在耶稣讲道的时候，玛利亚来叫他，有人告诉耶稣，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又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3:31-35。耶稣又一次与玛利亚拉开了距离。圣经注释书作者巴克莱把第四节翻译为，女士，让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吧。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耶稣所行的异能从来不是只为了显示他的大能，变个戏法好吸引众人的眼球，而是作为记号，通过显示这样的大能来指向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更深层的事实。那么这第十一节告诉了我们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两个原因。第一，耶稣行这个神迹是为了让他的荣耀显出来，也就是把他那属神的神性显示出来。第二，为了让他的新门徒能够相信他。 弥赛亚时代的来临在以赛亚书中已经预言过了，也是以婚姻为象征的，用很优美的语言来表达出来。后来在马太福音第22章再一次用到了婚宴这个形象化的比喻，说以色列拒绝参加婚宴的邀请，所以这个邀请就转向了所有其他的人，让他们成为神国的一部分。所以耶稣所行的第一个异能极有可能就是在发出天国的邀请，成为这个婚宴上给出的一个记号。醉酒在当时被看作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很小心的在酒里面兑上足够多的水，以便防止醉酒。事实上，酿酒是那个时候净化水的一种原始方式。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变出了酒，所以这段经文也常常引起人们就有关喝酒的问题而产生争论。那么问题是，圣经真的教导不让喝酒吗？不是。保罗就曾经鼓励过提摩太喝点酒，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可以稍微用点酒。这是记录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但是在关于是否可以喝酒的这个争论中，有一个问题却常常被忽略了，就是圣经当中所允许喝的酒与我们现在所喝的酒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经文所说的，并且考虑到当时的文化习俗，就知道我们现在所喝的酒其实是圣经中所说的浓酒，是圣经所禁止的。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今天的酒与新约圣经写成的那个时候的酒相比，酒精含量要高很多。就拿220毫升的杯子来说，大概就是一杯4两多吧。如果喝上11杯那个时候的酒，才相当于现在一杯葡萄酒的酒精含量。因此这位历史学家半开玩笑地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们是有可能喝醉的，不过在他们的头脑受到酒精影响以前，他们的膀胱恐怕早就受不了了。现在那些想为喝酒找到一个正当理由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耶稣那个时代所能接受的酒其实与我们现在喝的酒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神为什么不允许喝浓酒，或者能使人喝醉的酒呢？神在保护我们什么呢？所罗门在箴言书23章31到32节写道，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达拉斯神学院的盖斯勒教授是这样总结的，虽然在圣经所在的年代人们喝发酵的酒，圣经也允许人们喝，但是要知道那时候的酒精含量要比现在的低很多。现在人们喝的酒可不是那时候人们喝的酒，所以现在的基督徒们应该意识到，葡萄酒、啤酒或其他酒类实际上是浓酒，是圣经中所禁止饮用的。约翰福音第2章的这段经文常常被人们滥用，很多人说，看到了吧，如果耶稣可以喝，那么如何如何如何，或者如果耶稣变出来了酒，那么如何如何。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捍卫基督的品格。耶稣不仅出现在一个 喝醉酒的聚会上，而且还变出这种物质来为他们的醉酒来助兴，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这与他的品格是完全相悖的。弟兄姊妹们，我所看到的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当我们的社会渐渐醒悟，认清了酒精的危害，而与此同时，教会却在支持饮酒。当新闻媒体在呼吁关注酒精已经成为美国最喜欢的毒品的时候，而教会却在教导可以有限制的喝酒，将其视为节制的同义词。可悲的是，在美国有超过500,000的儿童被界定为酗酒者，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第一次喝酒都是在自己家的冰箱里找到酒喝的。他们中有1/2以上的人父母自称是有宗教信仰的。对于教会来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以自由的名义做出违背常识的事情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一开始讲到我所讲述的有一些的内容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争议。没有关系，如果大家对此依然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再找时间有更多的交流。那么耶稣所变出来的是当时口味最好的酒，他用自己的配方，自己所选的香料，用最好的葡萄按照特定的比例混在一起，这是发酵过的酒吗？当然了，否则的话水是无法被净化的。那么这是一种浓酒吗？就像现在外面卖的，绝对不是，否则的话耶稣就违背了其他经文所说的，而且这样做就是在犯罪。我们过会儿还要回到那个神迹，不过我们先看一下玛利亚在3节所说的。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东方习俗中，好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招待客人的东西用完了的话，对新郎和新娘来说将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历史文献中曾经记录过，有一个家庭就曾因为准备不足而最终被处以罚款。比这个更糟糕的是这样的事情所带来的象征意义，酒不够喝了，等于是承认客人新郎和新娘没有一个开心的，这实在是太丢人了。玛利亚肯定与新郎或新娘有很近的关系，她非常关心婚礼是否顺利，甚至知道酒已经供应不上了。也许当时玛利亚就在婚礼上跑前跑后，在婚宴上帮忙，她向耶稣求助，这倒也没什么，玛利亚已经习惯于依靠耶稣的力量和智慧了。约瑟没有出现在这个场景中，很多人认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人们不仅知道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实际上已经是木匠了。这个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的6:3。显然在那个时候，这个家庭的经济收入已经需要依靠耶稣的劳动力了。与其他的寡妇一样，玛利亚完全仰赖她的这个长子。玛利亚知道耶稣的大能，所以她来到耶稣的面前，想敦促他做点什么。她的错误也就在于此。很有意思的是，作为耶稣的母亲，福音书中记录了玛利亚有2次试图影响耶稣，而这2次她都受到了责备。请大家看4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在这句话当中的语气并不是粗鲁，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过耶稣的话确实是有些唐突，耶稣对母亲的称呼，他所用到的词在希腊语中就是女人、妇人这个意思。中文和合本中虽然翻译为母亲，但是也做了注解，你可以把它翻译为恩慈的女士或亲爱的妇人。不过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希腊语文学作品中，这个词从来没有用在母子之间的称呼上，希伯来语或者希腊语就没有这样用的。有一位圣经注释书的作者就指出，在耶稣刚刚开始公开服事的时候，当耶稣称呼玛利亚为妇人而不是母亲的时候，显然他是在清晰地表达出他们之间的一种不同的关系。这样的称谓在保持礼貌的同时，强调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在耶稣的侍奉期间，玛利亚还有一次想影响他。在耶稣讲道的时候，玛利亚来叫他，有人告诉耶稣，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又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3:31-35。耶稣又一次与玛利亚拉开了距离。约翰·菲利普斯是一位圣经注释书的作者，也是穆迪机构几十年来的代表。他在自己的约翰福音注释书中这样写道，在约翰福音诞生的那个年代，不同诺斯底教派的谬误已经扎根在教会里了。罗马天主教会宣告玛利亚没有原罪的日子即将来临，靠着人的想象和教会的教义，玛利亚被高举到天庭，她被赋予古巴比伦的头衔天后，被称为圣母和共同的拯救者，虔诚的信徒要向她祷告。他们认为玛利亚拥有无所不知的神性，因为只有具备这样属性的人才能同时处理数不清的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语言的祷告。信徒要向玛利亚祷告，是因为她是主的母亲，能影响她，让耶稣做玛利亚想做的事情。所有曾经在天主教教会待过的人，曾经通过新闻报道看过教皇的人，学习过天主教的教义问答手册，顺便说一下，我也学习过，读过教会历史的人，所有这些人都会知道玛利亚已经被高抬到了一个什么地位。很多人至今还在持守着这样一个教义，就是我们应当从玛利亚那里领受一切，这乃是神的旨意。时代杂志在1991年年底的封面报道中说，基于童贞女的信仰，复兴正在遍及全球，无数的敬拜者涌向敬奉玛利亚神龛的教堂，其中许多人是年轻人。20世纪末期已经变成了朝圣玛利亚的时代。但是圣经中的记录却不是这样。关于玛利亚现在在天上聆听我们的祷告，并且去影响他儿子的这种说法，在圣经中是根本没有依据的。实际上圣经中的记录却清楚地说明了与之相反的事实。圣经注释书作者巴克莱把第4节翻译为， 女士，让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吧。在圣经当中，玛利亚所发出的唯一一个命令，记录在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有意思的是，玛利亚的这个命令是发给谁的呢？是当时在场的仆人，而不是耶稣。请大家继续看第六到七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神迹是一个记号，也就是说，耶稣把水变成酒，不是因为他不想让婚礼搞砸了，其实他有更深的意图。亚瑟·品克是一位圣经学者，他说，犹太教作为一个宗教系统在当时依然存在，他们有洁净的礼仪，但是无法给人的心带来安慰。他已经败坏成一个冰冷机械的例行公事，完全没有了在神里面的喜乐。以色列已经失去了他们与耶和华神婚姻的喜乐。这六口大石头缸，每个容量大约有75升，能装150斤酒。通常人们来的时候，仆人会从缸里舀出水来，倒在他们的手里，然后他们以规定的方式来洁净自己。这是一种外在的洁净方式，一种礼仪。耶稣要行出一个神迹来，把洒在身体外面进行洁净的水，变成流入身体内的酒，代表着那个真正的长远的喜乐。今天的世界充斥着冰冷的宗教，外在的仪式、献祭、祭品、念经什么的，这些从不会带来喜乐。耶稣基督来，给了你和我一个新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新的宗教。有一位作家这样写道，他把律法的水变成了福音的酒，把犹太教的水变成了基督信仰的酒。那么我们现在接着看第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首先，那些仆人要把水缸灌满水，注意，他们把水倒满了，直到缸边儿。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舀一些去送给管宴席的。他们肯定在想，这个拉比真是莫名其妙，我们把井水拿来给管宴席的，他肯定会把我们大骂一顿。这些仆人其实正是你和我的真实写照。我们的责任是把水缸灌满了，把它舀出来给别人。顺服的责任在于我们，不明白也要先去做，顺服。那基督来把水变成酒。接下来是第9到10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就好比我在吃巧克力蛋糕，这是我的最大爱好之一，在吃第一口的时候味道最足最好吃，等吃到第10口的时候呢， 味道已经有点一般了，但是等到吃到第三块的时候，就只觉得有点巧克力味儿罢了。在宴席上喝酒也是如此。这段经文讲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在场的人都懵了，毫无疑问，因为这个神迹大家一下子就认识了耶稣这个人。但是有些人却否认这个神奇的事件，就像有些自由派的人所声称的，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不是一个神迹，只是个玩笑或者是谣传，后来人们以为是事实。莱斯利·魏德海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这是管宴席的跟仆人事先串通好的，玩了个把戏而已。坦白地说，我真觉得这些人没必要去读圣经，更别说去讲道了。否认神迹就是否认弥赛亚。很难相信第十一节是一个开玩笑或者是谣传的结果。大家请看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个神迹是无法否认的，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他第一次显明了这位耶稣，这位双手满是老茧的木匠，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这个神迹是一个记号，对于玛利亚而言，耶稣不会受母亲的影响，而是听从于他天父的旨意。对于门徒来说，耶稣具备按照他的命令来改变自然界元素的大能。而对于那些仆人们来说，也包括我们，耶稣要借着这些顺服的人们的努力来施行他的神迹。对于所有其他的人来说，包括那个时候和现在的人们，耶稣要以喜乐内在的真实来代替空洞虚无外在的宗教。回顾第十一节经文，耶稣把水变成了酒，给那对新人的婚宴留下了差不多900斤的美酒作为礼物。耶稣以此彰显了他自己的荣耀。这对新人因为有了这个礼物，也就可以用省下来的钱办很多其他的事情了。英语中歌颂上帝的荣耀颂或者是赞美词，这个术语就是来源于希腊语的荣耀这个词。耶稣从此开始显明他的神性，他的大能和他的荣耀。在三一颂这首赞美诗中，我们是这样唱的：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感谢你差派他在2000年前来到我们当中，为的是来承担我们的罪，为的是来救赎我们那已经失丧的灵魂。天父，感谢你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救主耶稣的荣耀，也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更多的人，让那些人的眼睛与我们一样，能够看到我们荣耀的救主，看到他所施行的神迹，看到他所显现的荣耀。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宝贵的话语，感谢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也感谢我们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施行的一切的大能。 感谢天父，听孩子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